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，高祖张皇后，世祖沈皇后，废帝王皇后，高宗柳皇后，后主沈皇后，张贵妃。周礼规定，天子立皇后，并设六宫、三夫人、九嫔、27侍妇、81御妻，以治理天下的内务。然而，承受天命继承地位的君主，不仅需要外朝大臣的辅佐，也需要内宫的德行相助。自汉魏以来，六宫的职位、沿袭增设，各代有所不同。高祖承接衰微动乱之后，承受天命登基，以朴素自处，所以后宫职位多有空缺。世祖天嘉初年，下诏设立后宫人员数量，开始设置贵妃、贵嫔、贵姬三人，以对应古代的三夫人。又设置淑媛、淑仪、淑容、昭华、昭容、昭仪、修华、修仪、修容九人，以对应古代的九嫔。又设置婕妤、荣华、充华、成辉、列荣五人，称为五职，地位低于九嫔。又设置美人、才人、良人三职，这些职位没有固定人数，称为散位。世祖性情谦恭节俭，嫔妃多有空缺，高宗后主时期内宫职位没有改变。现在所记载的大致被录在此篇。高祖宣皇后张氏，名耀，吴兴乌城人，原本姓钮，父亲张景明被张氏收养，因而改姓。张景明在梁代官至散骑侍郎。皇后的母亲苏氏曾遇到一个道士，送给他一只小龟，光彩五色，道士说三年后有应验。到七皇后出生，紫光照耀居室，那只小龟不知去向。皇后年少时聪慧，容貌仪态美好，手指甲长五寸，颜色红白相间，每当有丧服之期，就有一个指甲先折断。高祖先娶同郡前众方的女儿早逝，后来才聘娶皇后。皇后善于书法和计算，能诵读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。高祖从广州南征交趾，命皇后与衡阳王陈昌随世祖从海路返回长城。侯景之乱时，高祖退至豫章，皇后被侯景囚禁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高祖任长城县公，皇后被拜为夫人。等到高祖登基，永定元年被立为皇后，追赠皇后父亲张景明为特进金子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，拜皇后母亲苏氏为安吉县君。二年，安吉君去世，与皇后父亲合葬于吴兴。第三年，追封皇后父亲为广德县侯，食邑500户，谥号温。高祖驾崩，皇后与中书舍人蔡景历定计，密不发丧，召世祖入宫继承皇位。此事记载在《蔡景历传》和《侯安都传》中。世祖即位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宫室名为慈训。废帝即位，尊皇后为太皇太后。光大二年，皇后下令废黜废帝为临海王，命高宗继位。太建元年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二年三月丙申，在紫极殿去世，时年65岁。依照丧事所需，一律从简，各类馈赠祭奠不得使用牲畜。同年四月，群臣上谥号为宣太后，复葬于万安陵。皇后的亲属没有在朝中任职的，只有族兄钮洽官至中散大夫。世祖沈皇后，名妙容，吴兴武康人，父亲沈法深任梁安前中陆氏参军。皇后十多岁时，在梁大同年间嫁于世祖。高祖讨伐侯景时，世祖正在吴兴，侯景派人捉拿世祖和皇后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才得以幸免。高祖登基，永定元年，皇后为临川王妃。世祖即位，立为皇后，追赠皇后父亲沈法升为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，封建成县侯，食邑500户，谥号公。追赠皇后母亲高氏为随安县君，谥号定。废帝即位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宫室名为安德。当时高宗与仆射道仲举、舍人刘师之等人同受遗诏辅政，刘师之与道仲举长居宫中参决重事，而高宗任扬州刺史，与左右300人入居尚书省。刘师之见高宗权势强大，暗中忌惮，便假传敕令对高宗说，如今四方无事，大王可回东府处理州务。高宗将要出宫，自一毛喜阻止说，如今若出外便会受制于人，如同曹爽想做个富家翁也不可能。 高宗于是称病，召刘师之留下与他谈话，派毛喜先入宫向皇后进言。皇后说，如今伯宗年幼，正事都委托给二郎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毛喜又对废帝说，废帝说，这是刘师之等人所为，不是我的意思。毛喜出宫报告高宗，高宗于是囚禁刘师之，亲自入宫见皇后和皇帝，极力陈述刘师之的过失，并亲自起草敕令请求画押，将刘师之交付廷尉治罪，当夜在狱中赐死。从此正事无论大小全归高宗。皇后忧闷无计可施，便秘密贿赂宦官蒋玉，让他引诱建安人张安国聚郡造反，希望借此图谋高宗。张安国事情败露，被高宗一同诛杀。当时皇后身边近侍颇知其情，皇后怕牵连党羽，将他们全部杀死。高宗即位，封皇后为文皇后。陈王后入隋，大业初年从长安回到江南，不久去世。皇后兄长沈清随世祖征战，因公官至真威将军、安州刺史。世祖即位，袭爵建成侯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、持节、会稽等九郡诸军事，明威将军、会稽太守，入朝为侍中、左卫将军、卫卫卿。光大年间任尚书右仆射，不久迁左仆射。沈清素无才能，只知保全自身。高宗即位，出任云辉将军、义兴太守、俸禄中二千担。太监元年去世，时年67岁，追赠侍中、特进、义左将军、谥号成。其子沈观继承爵位，颇有学识，官至御史中丞。废帝王皇后是金子光禄大夫王固的女儿。天嘉元年为皇太子妃，废帝即位，立为皇后。废帝被废为临海王，皇后为临海王妃。至德年间去世。皇后生临海四王王志泽。王志泽在光大元年为皇太子。太建元年袭封临海四王。不久任宣惠将军，设置左使。陈王后入长安。高宗柳皇后明敬年河东解人。曾祖柳世龙任其侍中、司空、尚书令、真阳中武功。祖父柳运在梁代有盛名，官至秘书监，追赠侍中、中护军。父亲刘衍娶梁武帝女儿长城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大宝年间任鄱阳太守，在官任上去世。皇后当时9岁，料理家事如同成人。侯景之乱时，皇后与弟弟柳盼前往江陵投靠梁元帝。梁元帝因长城公主的缘故待遇甚厚。等到高宗赴江陵，梁元帝将皇后配给高宗。成圣二年，皇后在江陵生下后主。第二年江陵陷落，高宗被迁至官右，皇后与后主都留在穰城。天嘉二年与后主回朝，皇后为安城王妃。高宗即位，立为皇后。皇后容貌姿态优美，身长7尺2寸，手垂过膝。当初高宗在乡里先娶吴兴前侍女，即位后拜为贵妃，很受宠爱，皇后虚心谦让。每逢上方进贡的物品，上等的都推给贵妃，自己用次等的。高宗驾崩，始兴王陈叔霖作乱，后主依赖皇后与乐安君吴氏相救才得以幸免。此事记载在《叔霖传》中。后主即位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公谥名为弘范。当时刚失去淮南之地，随军临江，又遭国丧，后主生疮，不能处理朝政，诛杀陈叔霖，办理先帝丧事，边境防守及百官重务，虽借后主之命，实际都取决于皇后。后主疮愈后才归还朝政。陈王后入长安，大业11年在东都洛阳去世，时年83岁，葬于洛阳邙山。皇后性情谦逊谨慎，从未为宗族请托，即使衣食也无所分赠。弟弟柳盼太监年间娶世祖女儿富阳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后主即位，以弟舅身份加散其常侍。柳盼生性愚钝，酗酒，曾因醉酒乘马入殿门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因此免官，在家中去世。追赠侍中、中护军。皇后的从祖弟柳庄清正机警有见识，太监末年任太子洗马，掌管东宫管祭。后主即位，逐渐迁至散骑常侍、卫卫卿。真明元年转右卫将军， 兼中书舍人，领雍州大中正。自柳盼去世后，太后宗属只有柳庄最亲近，兼之素有声誉，因此深得恩遇，不久迁度之尚书。陈王后入隋，任齐州司马。后主沈皇后名务华，是仪同三司望蔡真献侯沈君礼的女儿，母亲及高祖女儿惠姬穆公主。公主早亡，当时皇后年幼，哀伤过度，身体瘦弱，服丧期满后，每逢岁时节日及初一十五，常独坐哭泣，哀痛感动左右，内外都敬重惊异。太监三年，被纳为皇太子妃，后主即位，立为皇后。皇后性情端静，少嗜欲，聪明强记，涉猎经史，工于书法。当初后主在东宫时，皇后父亲沈君礼去世，皇后居丧，住在别殿，哀痛毁伤超过理智。后主待皇后很薄，而张贵妃宠冠后宫，后宫事务都归她管理，皇后淡然处之，从未有嫉妒怨恨。生活简朴，衣服没有锦绣装饰，左右近侍才百余人，只以阅览图书史籍、诵读佛经为事。陈王与后主一同入长安。后主去世后，皇后亲自撰写哀词，文词非常悲痛。隋炀帝每次巡幸，常令他随驾。等到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杀害，皇后从广陵过江回乡里，不知所终。皇后无子，抚养孙姬的儿子陈胤为嫡子。皇后宗族多有显官，事迹记载在沈君礼传中。皇后叔父沈君公自梁元帝拜王后，长居江陵。贞明年间与萧兴、萧衍率众叛隋归附陈朝，后主提拔为太子詹事。沈君公博学有才辩，善谈论，后主很器重他。陈王后隋文帝因其背叛自己，下令在建康斩首。后主张贵妃名丽华，是兵家女子，家贫，父兄以织席为生。后主为太子时被选入宫，当时宫贵嫔为良娣，贵妃十岁，为他服役，后主见到很喜欢，因而得幸，于是怀孕生下太子陈深。后主即位，拜为贵妃。贵妃生性聪慧，很受宠爱。后主常带贵妃与宾客游宴，贵妃推荐宫女参与，后宫众人都感激她，争相称赞贵妃的好处，因此宠爱轻动后宫。她又喜好艳媚邪术，假借鬼神之道迷惑后主，在宫中设置淫肆，聚集众妖巫，使之歌舞击鼓，还参与访查外事。民间有一言一事，贵妃必先知道，报告后主，因此后主更加重她，内外宗族多被引用。隋军攻陷台城时，贵妃与后主一同躲入井中，隋军将他们拉出，晋王杨广命斩贵妃，将首级悬挂在清溪中桥。使臣侍中郑国公魏征查阅书籍，访问故老，说陈后主刚即位时，因为始兴王陈叔陵作乱，受伤躺在城厢阁下，当时各姬妾都不能进去，只有张贵妃在旁侍奉，而柳太后仍住在百梁殿，那是皇后的正殿。后主的沈皇后一向不受宠爱，不能侍奉病榻，另外住在求贤殿。至德二年，在光照殿前新建了迎春、节启、望仙三座楼阁，楼阁高数丈，各有几十间房屋，窗户、壁带、悬楣、栏杆之类都用沉香木和檀香木制成，又用金玉装饰，镶嵌珠翠，外面挂着珠帘，里面有宝床、宝帐以及服饰玩物之类，瑰丽珍奇，近代从未有过。每当微风吹来，香气飘散数里，早晨太阳初照，光芒映照后宫。阁楼下面堆积石头成为假山，饮水成为池塘，种植奇树，夹杂花草药物。后主自己住在迎春阁，张贵妃住在节启阁，宫孔两位贵嫔住在望仙阁，各阁之间有妇道相互往来，还有王李两位美人，张薛两位淑媛，袁昭仪、何婕妤、江修容等七人都受到宠爱，轮流在阁上游玩，让宫女中有文才的袁大赦等人为女学士。后主每次带着宾客和贵妃等人游玩宴饮，就让各位贵人和女学士与侠客一起复写新诗，互相赠答，挑选其中特别艳丽的作为曲词，配上新曲调，挑选上千名容貌美丽的宫女，让他们学习歌唱，分部分依次进献，以此取乐。曲子有《玉树后庭花》《迎春乐》等，大致主旨 都是赞美张贵妃、孔贵嫔的容貌美色，其中大致写道：“碧月夜夜满，琼树朝朝新。”张贵妃头发长七尺，乌黑如漆，光可照人，特别聪慧，有神采，举止娴雅，容貌端庄美丽，每次顾盼凝视，光彩满目，映照左右，经常在阁上梳妆打扮，站在栏杆旁，宫中远远望去，飘飘然如同神仙。他口才敏捷，记忆力强，善于察言观色。当时后主懈怠于政事，各部门的启奏都通过宦官蔡托、李善度呈报，后主把张贵妃放在膝上一起决断。李、蔡不能记住的事情，贵妃都为他们分条陈述，没有遗漏。因此，后主更加宠爱和看重他，在后宫中无人能比。而后宫之家不遵守法度，有触犯法律的人，只要向贵妃哀求，贵妃就另礼，蔡先禀报此事，然后从容地为他们说情。大臣中有不顺从的，也趁机进谗言，后主没有不听的。于是张、孔二人的权势气焰灼热四方，大臣中掌权的人也望风倾倒，宦官和谄媚之徒内外勾结，互相引荐，公然行贿，赏罚无常，法纪混乱了。使臣说，《诗经》表彰官居的德行，《易经》阐明乾坤的基础，然而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人道中最大的伦理。至于作为天子的配偶辅佐教化，那么宣太后有她的美德。